姨大家好，我是小鱼。首先声明，我觉得每一位长辈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然后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在与长辈的相处中，我遵循的一个要义就是装疯卖傻。西风山man My boy Matt say this the elevator music So we gonna just
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我们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耶
耶！
为什么这一期突然在播客后面加了个节目、啊、
节目
全宇宙最受欢迎的播客节目
节目
是因为我们很有节目效果吗、啊、就我们是个小品是吗？我们现在变成了
一个相声小品
啊，
我们如果真的要是一个节目的话，我们应该也是
评书
真情吧、
啊、笑话
真情，那就是主要是你那一部分吧。
对对对对对，我的这个个人专场节目真情人间有真情。
没有没有，你的那一部分不是真情，
你那个
是
分
手
擂
台。
对对对对对，
那得把他请来上一次节目吧。
哎，可以吗？好想来一次分手擂台啊。
当然不可以啦。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如何与较为强势的长辈相处呢？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还是因为过年啊，就是觉得过年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啊、
因为过年才有机会跟对对对对对跟长辈密集的相处在一起。
嗯，你们有比较强势的长辈吗？
没有。
嗯，
其实我没有。
我
们家最强势的就是我了。
我觉得要看你怎么定义强势这个事情吧。就我觉得我的姑姑她是一个怎么说呢，她是一个想管事的人，但是你也不能说她是强势。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那种就是也不一定是强势的长辈吧，就是讨厌的长辈，令人有压力的长辈，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长辈都很值得令人尊重啊，没有让我不舒服的长辈，我是一个招长辈喜欢的小孩。
嗯，我应该不喜欢没用的长辈吧。
你这个挺伤人的，
你这个又可能，你这个可能又要本集含低俗信息被下架。
这怎么低俗了？我说长辈没用也低俗，我也没说长辈去找鸡。没有，我是觉得就确实你家里就是你比如说你们家可能父母这边两三个兄弟就父亲这边两三个兄弟姐妹，然后母亲这边两三个兄弟姐妹里面总会有一个比较没用的。
你真的很命。
嗯，
小心你以后就会变成那个平庸的长辈哦。
对呀、啊，
你想一想，你对你的侄女有何是处？
对呀、啊，
可能是一无是处吧。
嗯、可以继承我的包。如果我没有小孩的话，
我感觉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的兄弟姐妹，一般好就都还可以，差就都不怎么样。因为有好的，就应该还是会拉自己的就是兄弟姐妹一把吧。不会说就一个特别好，
所以我说没用的就是真的是拉不起。
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先捋清一下思路，我们不是在讨论长辈有没有用。
我们是、
嗯、
我说的就是无用，是因为就是这是我讨厌他们的一个点。
嗯，为什么呢？
你怎么说都是就像曾老师刚刚说的，就是你一大家子人，就比如说一个人稍微差一点，你可能就是另外的人也会就是想办法要把你扶起来嘛、
嗯、
就是要把你带起来嘛，但是就是会有这种带不起来，然后他又会给你作为就是亲戚平添很多烦恼的这种存在啊。
我们的话题来到了一个死胡同。
对，我觉得是最开始我们想谈论的，就是因为我们肯定是还是要尊重长辈嘛，就是如何在表示基本尊重长辈的前提下、嗯最自由自在的与他相处，我觉得我们想讨论的点是这个吧。
嗯，
我们还是想在现有的这个社会规范下，但是我们又想尽可能的让自己过得舒服，并不是在讨论我们需要长辈干嘛，是吧？
对，我其实对长辈没有太多需求了，我的需求就是离我远一点。
对，我对外人都没有任何需求。
没有，
我的生活的宗旨就是别找我麻烦就可以了。
对，是，
就是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所以一般我跟长辈相处都就是遵循着一个原则，就是彬彬有礼，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然后如果他想要跟我有一些沟通或者交流的话，我就装傻装纯装乖撒娇。
那你们跟长辈有没有你记得的比如说冲突，就是或者你跟他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之前好像在节目上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哎，就是我姑姑跟我表姐他们以前对我的朋友圈就是很不满意嘛。
嗯
嗯
嗯，就是说我有时候发的一些内容不是很
政治正确，
怎么说，恰当，嗯，对，恰当且得体，不是很恰当且得体，我就把他们屏蔽了呀，就放到了一个分组里面嘛，就不要看就好了。
这是什么冲突？
不是，就是，
就是，
我还是有跟他讲，我还是有跟他讲，我就说我发这些朋友圈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只是简单的抒发一下，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太复杂，而且朋友圈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然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的朋友圈都是有分组的。他之前还不喜欢我用猫当头像，
这还不强势吗？这种长辈就是管得多啊。
我也讲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他觉得这样子那个猫看上去很凶，他说 Grey 看上去很凶，就觉得这个凶的猫有点影响我的运势，让我把朋友把头像换掉。
然后呢，
我就发了好几张，我就发了好几张 Grey 的照片还有 Grey 的视频过去，说你看他凶吗？他不凶啊，他很可爱。
嗯，那
然后我大概可能坚持了七八天，反正还是换掉了最后。因为我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就是开始跟她统一战线了，就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又去找我妈妈说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太烦了，没有必要因为一件这样子的小事就是烦到我，
嗯，
我就换掉了。那只能妥协，那能怎么样呢？你难不成质问她你为什么用你自己当头像？就是说你面相看着也不好，我姑姑面相不知道多好嘞，是吧？就是为什么要说 Grey 面相不好？
那比如说我就有一个困惑，因为我不是特别会跟长辈相处的一个人，我就是无言，就是不说话，就是我不会，
啊，
对，就我很难跟他们套近乎啊，嗯，或者什么的。比如说我外婆，她就是一个非常爱聊天的人。然后呢他就会不时的给我发一些微信，比如说有孙子孙女的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看几遍，气象台发出紧急通知，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更加要看，然后什么清华女子光裸演出所有人都流泪了值得一看，正确与孩子沟通方法，还有什么院士呼吁冰箱里打死不能放的食物拿出来就得扔掉什么之类的啊，他就会经常给我转发一些。
他只是分享，
你就大拇指大拇指大拇指，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
微笑微笑微笑，
红桃心红桃心，
我都从来没有回过他，哎，我就是无言。
你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明白了解敬礼。
收到。hot hot hot，
对呀，啊，就搞一些表情不，要不要我发你一些？
他应该也没有期待你就是每一个都去做出一些什么点评吧。
对，我觉得他也没有期待你。
那他发给我干嘛呢？他首先他是在那个家族群里，他会发很多，他会单发给我一些，我实在是不知道。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你外婆可能是双子座的 ENFP 吧，
想你看一下。对呀，啊，这个就分享啊，
分发分发内容分，
就我到了八九十岁，我可能你依然会这样哦。记得查收你们的抖音啊，小红书。
他八九十岁的时候，每天给自己的孙子发10000条微信，孙子不回他，他在家里哭脸，没人回我微信，
怎么没有人理我？我会有孙子吗？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这件事情了。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看《孙子兵法》，学习
九十岁的时候。
我应该是从来没有回过，我看了一下我们聊天记录，我只有回他发给我发红包的时候，我说谢谢外婆。
你外婆还会这么多微信的功能，好棒哦。
你是人吗？
你好冷酷哦。
可是就是我觉得我不感兴趣啊，我觉得没意义啊，
很多事情都没意义啊，
就是你连敷衍外婆都
这个就是我所纠结的点吧， 也不是纠结点，你说我外婆强势吗？也并不强势，是吧？她只是喜欢分享，嗯，可能生活比较寂寞，想跟人聊天。
越说我越像李冉冉。
我确实也不喜欢跟长辈聊天，我就是那种特别，
不聊天啊，
特别不喜欢跟长辈相处的人。我们家其实没有任何一个长辈是真正意义上又强势又讨厌又就或者碎嘴，这种毛病其实我觉得没有啊，就是没有人是这样的。但是我仍然非常讨厌跟任何长辈相处，任何。
为什么呢？
我觉得压力很大。
他们跟同辈相处起来
很不自在，就是我一直是要绷紧神经
的。我觉得你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了，就是你希望他们，你在他们的面前的表现是比较优秀和完美的了，所以你会觉得压力大。
对，因为你想，我过年期间我不仅是去周嘉诚家我感到压力很大，就我爸妈来我家我压力也非常大。
哎，就怎么能把我的这种轻松 分给你一点呢？就是现在感觉很少能有人能让我有压力了。
我觉得每一分钟都有压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我你可以选择睡呀，啊，可以躺着呀。
就是我一直在想着，就是明天要去干带什么，他带他们去干什么，然后要吃什么，然后要就是安排什么，
爱吃什么吃什么不？
他就可能还是有一种那种东道主的这心情。
你知道我因为担心我爸妈起得太早，然后不知道该吃什么当早餐，我每天早上七点钟起来给所有人做早餐。
你有点饱吧？你前一天买点面包在家里就行了不？
但是我担心他们不喜欢吃
面包。买点水果，买点面包，买点牛奶，他们自己就饱上了。你买点味千拉面，让他们自己下面吃不？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就是这个模式好像有点客套。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我身上，
就有点客套。你像如果是我爸妈，比如说就像我在北京啊，我爸妈过来看我过年，那他们肯定得做事啊，到我家。
我想起我之前在杭州的时候，我爸妈如果来的话，我爸妈会就是带米粉坐飞机过来看我，第二天早上绝对是他们做下饭给我吃。
就是我不需要在他们面前去证明，也不叫证明吧，就是
我不是，我不需要在我爸妈面前证明这些嘞。
而且你是孕妇哎，难道不需要别人照顾你吗？
就我没有要在他面前证明我能干或者是什么事情。
要是我怀孕的话，我可能出门要坐轿子。
我纯粹就是不放心他们自己搞，
他们会自己把火燃起来还是怎么样？会把你家
就是会可能会觉得他们这样子会有一点失控的可能性。
对，然后再加上，再加上去年我妈来照顾我的那个一个月
阴影，
我对我妈非常有阴影，照顾人这件事情。我妈妈，她实在不是一个蠢人子，她自己在家也搞饭吃，但是她在照顾我的时候，我说我要吃一个贝贝南瓜，都剥一个烂的贝贝南瓜放在肚子蒸箱里面去蒸熟，都帮我吃烂的，嘛稀带皮带根子。
哎，但是我其实是会，我只是会切开然后把它洗一下然后就直接烤。
切开至少把那个籽搞掉吧。关键是同一时间他给自己蒸了一块普通的南瓜，他把籽搞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坨一坨的蒸的。
他没有搞过贝贝南瓜，他不知道怎么处理那种小小的。
贝贝南瓜是什么吧？
那切开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
偷工了，因为贝贝南瓜他可能以为贝贝南瓜这个大小，
就是，
就是不需要被切开的一个东西，
他以为他就是像
不然为什么
一样，
就是为什么要出一个这样品种的东西。
对，啊，就是，对，我可以理解他的不了解啊，就是这正是因为我认为他连这都不了解，所以我就不放心他在我家搞任何饭啊。嗯，
我会，
我是觉得
如果我的话，我会给他空间让他学习，因为他总要成长的。
不是的，我觉得曾老师其实他整体来说，他就是希望他的生活是有序的，就是他爸妈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导致他这一天就开始就是混乱的。
对，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会让他失去秩序。
是的，
生活还是无序一点好吧，我觉得。
对，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会马上拍张照片，然后可能会发一个微博，我妈妈给我蒸了一个厚贝贝南瓜。
可能发个朋友圈还测他两句吧，你也没有很会当妈妈嘛。就是
讲超级不会的好吗，就是当时照顾我每天每一顿只有一个菜，就是要么就是蒸贝贝南瓜，要么就是煮冬瓜。
我得了了，
唉，这真的是难过。哦，不过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这次因为当时我是毫无反抗之力的接受了这一切，然后自己默默生闷气，因为我觉得他很不会照顾人。然后这次可能就是要证明给他看。
你生闷气，你怎么不提要求啊？
我跟你说，我也是个很难提要求的人，对长辈，我不可能一天到晚指挥我妈，你去今天给我搞三菜一汤，搞一荤一素。
对。
然后搞，
哎呀，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妈妈，我想吃什么什么东西，你要说呀。他做不了，他可以去跟你买呀。
说不出口不？
妈妈妈妈，我想吃肉。难道你妈妈不给你搞碗肉来？
你知道吗？我真的很记仇，就是当时做完手术以后，然后那个护士跟他说，我做手术之后第二天开始。要帮我抬腿，每天抬三次腿，做那个防止伤口粘连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那种康复运动了。
嗯，
然后我不跟他说，他是绝对不会跟我做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有一条腿抬不起来。
哈？
对，
那你就跟他说不，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在那个情况下，就是一天三次的催他给我抬腿按摩。
妈妈，我要抬腿了，妈妈妈妈。
就是以我们对父母就正常情况来说，肯定就是就自己都生病了，我不放肆提要求啊，我不生病的时候我都放肆提要求。但是就是从亲密关系的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啊，就是我是从就是向男朋友提要求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学到的，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一个是你有可能知道你提了要求他也做不到。
但是男朋友跟爸爸妈妈不一样。
No 他就是他让你失望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你之前可能有过就向他提要求，但是他让你失望了或者是他做不到的这个情况，就会导致你之后要再跟他提要求就会变得很难，
有一点吧。然后但是再加上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求人帮忙，任何人。
对，第二点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你提要求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就是你会需要去获得别人的帮助，或者是想从别人那个地方得到什么东西。但我对父母我是绝对不会有，就对爸妈妈我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情感的，我反正就是生下来我就是磨他们的，磨死他们，所以就是
没有吧。就是可能因为觉得就是如果提了要求就觉得自己亏欠了别人，就要想办法还。
爸妈不至于吧，
所以我就索性不提要求。
还不清的，主要是我已经认命了，
要还的呀。我觉得我给我爸妈提的任何要求都是要
还
的。还
不清啊，怎么还啊？我去哪里还哦？钱都还不清，就没讲清了。就是
因为不是指物质上的还啊，就是说，如果我给他们提了要求，我欠了他们的，那他们以后要求我做什么事我就必须要做。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
是这种
同类型的事情啊。你比如说他们生病了需要你照顾他，我觉得就是他不提要求你也会去照顾他吧。
不，就我意思就是他让我换头像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欠他们什么我就可以不换。
那我
但是
你我觉得你做这样的联想就是不对的。
这个事情要怎么说呢，如果你觉得存在欠的话，你永远都欠了他点什么。所以就是要把这个欠不欠的东西淡化掉。
他把你生下来他也没觉得欠你的呀。
啊，
我如果生个小孩我肯定会觉得我是欠他的，我又没跟他商量过，他自己就没有主观意愿，他是被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呀。
那
就是他就是他的存在以及他
都要走这些极端了呢。
真的我已经说不下去了。
但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因为我又没跟他商量过，对吧？而且我把他生出来，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我会当一个母亲啊。
Actually， 我刚刚说那个话的出发点是，我觉得他就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其实我们已经亏欠了父母一些东西了。就是结果到你这儿，话锋一转，变成没有欠了我们。哎呦，
他把我生下来，我欠他什么呢？他又没跟我商量过。
你确实是个相反的，
没有问过我的意愿。
就是把你不是把你养这么大，就是还是花了一点钱不？我是觉得就是欠了
的
不？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传统的就是养育的观念嘛，就是觉得我把你生下来，并且把你拉扯到大，就是怎么 都是有一些付出的嘛，对吧？但是就是回到这个，对我来说回到这个源头上来看，又不是我要求的。 like 我自己打了报告，写了申请，说麻烦你在1990年6月10号的时候把我生下来，我这辈子想要成为一个双子座。这是
不是吧？我就觉得你不能有这个想法，说你欠了我的，我欠了你的，就是这有什么好算的呢？
对，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他们给予你的爱不是，他们给予你爱不是期待你把爱给回他们吧？我觉得是这样，应该这样这样想吧。
有的父母是会的，你也知道很多传统的中国父母他一定是会的，他就是会用这种爱来绑架你啊，就是我为你付出了很多。
我倒不是觉得他在期待我爱回去，我只是觉得当我过于依赖父母的时候，我就失去了拒绝他们的权利。
你的独立性吗？
嗯，
那你对你的、那你对你的小孩呢，对你的
爱人
呢，
对呀，
也是同样的感觉吗？
我就是对小孩就是那种，因为我父母生下我养大了我，然后我还不了他们，我就只能把这件事情就是同样的付出给我的女儿。
啊？
对，
这个逻辑有点惊到了我。
我不要求他回报，我希望他对他的下一代也像我对他一样不求回报就行了。
啊，我觉得就是求不求回报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妈妈，或者是我如果尝试着换位思考，把我放到我的父母身上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很正常一个，就是你付出任何一份爱，虽然你的出发点不是想要得到爱的回报，但是其实你都会希望得到回报的。
嗯嗯嗯，
就是我爱我老公，我当然希望他爱我，是不？
是的呀。
就是你爸爸妈妈爱你，他们当然也会希望你爱他们。就是虽然说，就是不会因为你可能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了。当然，但是就是最好是我爱你，你也爱我嘛。所以我觉得父母就是，他虽然不回，就是不要求你把爱回报给他们，但是他们就是如果爱你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你也能就是爱回他们的吧。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种对于回报的期许是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就是他肯定会让你感知到的，所以你才会有这样子的压力。就是你很难，比如说你先亏欠他们，你以后很难去拒绝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你曾经在得到了他们的这种帮助之后，然后他们试图就是会要以这种就是这个之后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来让他成为一种爱的形式。可能他没有明确的要用那个事情就是去置换要你去做什么事情，但是肯定是会让你觉得你需要付出一点什么东西去回报他们，你才会有这个戒备心吧。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不可能是一个从石头缝里面冒出来的，就是他对你好，然后你天然的对他有就是我需要回报你的这种戒备心，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对啊，我觉得是啊，就是一定是成长。
而且我觉得还可能并不是他爸爸妈妈表现出来是什么，是社会让我们感觉我们应该回报他们吧，是不是整个就是从小的教育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我以前的这种亏欠感会更显著一点，就是因为以前就是经济上是基本上是完全依附于他们的嘛，完全依附于他们的时候，就会这个亏欠感就会明显一点，就你就是觉得你用了他们很多钱啊，然后他们对你付出了很多，你就觉得你是觉得你理所应当的要回一些东西给他，就是因为他就觉得你人的付出你总是要有点东西回报给他们的嘛，不管他是不是你的父母，所以那个时候会亏欠感会比较重，就是特别是而且很容易会把这种亏欠感就是引申到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比如说我可能想要辞掉工作，什么工作做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又让父母亲失望了，或者就是说事业没什么太大的起色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浑浑噩噩的，好像就是也没有达到他们那种期望，就是会在这种事情上面会觉得亏欠感很重。但是到了后面就是我觉得我可能29、30之后这种感觉就少了蛮多的吧。我爸妈就是跟我相处的那个方式也变了，就是他们以前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喜欢用这种就是所谓爱的要挟，也不叫爱的要挟，就是说哎呀我们为你付出了很多啊，就是你看你在香港比如说这么多年可能都用掉了一套房啊什么什么，就是诸如此类这种话，他就是会让你觉得你有亏欠。但是到了后面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少用这种压力式的方式来跟我沟通 比如说我的人生选择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就都是，其实就是希望你开心就好。就我父母到后面就他就一直都是跟我说，希望你健康，然后你开心就好。
哎呀，怎么说呢？我其实是对我父母照顾我有一定的就是不满的，所以我不认为我亏欠他们，我反而是认为他们有对我有所亏欠。
是的，我觉得你可能是觉得他们照顾好不好你，就是与其让他们照顾你，还不如你照顾他们。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这种影响导致了我跟其他所有的长辈都有这个方面的相处的问题，就我不想有任何长辈来左右我的生活，所以我绝对不会求他们就是帮助我任何事情。对，
我觉得除了我父母应该没有人可以，就没有长辈可以左右我的人生和决定。
但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你们刚才有提到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怎么办，就是但是我又是一个会对周阿成提要求的人我是一个会对伴侣就同龄人提要求的人，就会请求他们帮助的人，包括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有需要朋友的帮助我还是会寻求帮助，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寻求长辈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长辈让你失望过吧我不知道，哎，周嘉诚让你失望过吗？你提要求
经常但是我不停的提要求直到他做到为止对，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会要求他帮我按摩啊什么的，就是帮我捏捏腿啊什么的，就脚胀什么的，但是
但是
这种要求我对我爸妈完全提不出口。
就是假如当时陪你做手术的是周嘉诚你就会很自然，
对，很自然的
提出
这种要求。
是养成系的是吧？
对，
但是对你妈妈你反而说不出口。
对，
因为他不怕欠周嘉诚的呀
嗯，是的，
他也不怕周嘉诚用这个就是上一次我帮你抬了腿这件事情来左右他的人生。周嘉诚左右不了他的人生
为什么呢？
周嘉诚怎么左右他的人生啊他们家里他说了算
是的吧，我觉得是这种太纠结的跟长辈的相处模式导致了这些问题吧。
是的，但我也不会跟太多长辈打交道。
所以我就是今天说那个有没有怎么跟强势的长辈相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身边的长辈其实本身问题都不是很大，好像有问题的人是我我只是预防性的防守动作
不知道哎，我是觉得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把长辈当成人来看待，会这些问题会好一些不？
对，有，
就是你只是把他当成另外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不会笼罩在比如说他凌驾于你之上的这种阴影之下来再与他相处，我觉得可能会逃脱一些这些阴影。
嗯，
我觉得长辈就是他还是会有一种更强势的感觉，就是在话语权这个层面，以及就是他对你提出要求肯定是更心安理得的，因为你要顾及很多这种人伦啊、亲情啊，就是三纲五常，中国的传统孝道，然后要尊老爱幼，所以你肯定不会像对平辈人一样那么容易拒绝。赵师傅可能没这个困扰吧，连外婆的微信都不回
对
就是
确实我刚才翻了一下，我只回了我外婆的红包，其他的都没有回。
哎，但你爸爸妈妈给你发微信你会回吗？
我爸爸有时候会给我写微信来给我指导一下，我就说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好的、知道了，就这样，不会跟他起任何的冲突，就算他的观点我不认同的话我就说好的。
我有时候还是会对我爸爸的一些观点进行说教的。我想一想啊，就是在香港读完书之后，然后我也很经常会对我妈妈的一些观点进行说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变成了一个强势的人，在父母面前就是经常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说教。因为我妈以前对同性恋这个事情非常的排斥，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对她进行过多轮的说教。
就是你会尝试去说服他们？对，
我
是
不是说服，
尝试说服都不会尝试说服的。
我只是说教，我没有尝试说服我的方式是说教，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比你高人一
等，站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
的制高点上，
我可以发表我的观点。
是的，因为我是进步的新时代的，所以我对你进行一些说教啊，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你跟你爸妈的沟通反而是比较平等的。嗯，你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可以说教的对象嘛。但是我觉得我跟赵师傅都属于那种完全不会把 父母当成可以说教的对象，就是他们说什么就是好可以。
对，
我觉得我做事情就是会很习惯性的想要得到我父母的支持，因为我一直都是觉得他们是就我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基础吧，就是我觉得他们如果支持我的话，我就会更有信心。所以我跟他们可能确实相处起来就是比较没大没小的那种啊，就没什么，可能就确实是因为我从小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比较叛逆的存在，就他们已经逐渐的接受了我就是层出不穷的这种麻烦，所以已经被我虐习惯了，所以现在就比较没大没小。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就是从小
就
开始叛逆，
就是一直发疯啊，一直发疯啊，
一直发
疯了，他们就是，
让父母的 range 越来越宽。
我那天跟我妈说，我说我要搬家，然后我妈说，她说我一直有预感，就是你要说这句话了。她说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就是或者是在一个房子里面住超过两年，就是她一直在等我跟她讲我要去哪里，就是比如说我不想在长沙了，我想回上海去，或者说我想回香港去，她就一直在等。人生就是需要一直变动。然后他觉得他以前是很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他说他以前跟我吵的很多很多的架都是因为我这种突如其来的要变动，他接受不了，他觉得他失控了，他搞得他很焦虑，他就老是要想，天哪，他又要去上海了，他该怎么办啊，他在香港不是搞得蛮好的吗，为什么又要去上海了。然后他现在就已经心如止水，哦好，
就是在等待你什么时候宣布这件事情。
是的，
就是一直发疯，自己拓展这个父母的疆界。对，可以。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你跟父母或者说跟长辈相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你看国外那些小孩管长辈不都是就是都叫名字吗？
是啊，
没有中国那么厚重的那种就是孝道和这种纲常，我是觉得纲常不是我第一次吧，
纲常又低俗，
纲常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审核员是绞丝旁的那个
纲，
纲啊，
上
纲上线的纲，常理的常，纲常，不是那个纲常哥的纲常，三纲五常 not
哦。
所以你们其实是很满意跟长辈的相处状态的是吗？现在
没什么来往哎，说实话，就逢年过节大家一起吃个年夜饭，我觉得一个晚上你肯定是可以忍受的吧。
因为之前我不是跟吴鲁的爸妈住在一起吗，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情会非常的oh no， 对，但其实也还好哎。
因为我觉得他爸妈是那种很随和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他爸妈是完全不管你的类型，
就是对，
就是，
他就是比较随意的那种人，
对，
或者他们是不是迫于吴鲁的淫威，就是也
对啊，我觉得他们就是
被镇压，被吴鲁镇压了，
他不会对人要求很高的那种长辈，他不会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吧，
他其实可能也觉得，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就是我不知道，我不得而知，这个
那就是不觉得，
就是他真正心内心的想法，对，他真正内心的想法我是不得而知，
啊，
但我也不觉得就是我会有很大的压力跟他们相处。
我觉得他们不表现出来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了耶。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你不需要去管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只要他没有表现出来。
对啊
对，
It's okay, it's okay，
他没表现出来就证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那么大，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所以就证明他本来他对你的对小孩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他不要求你要怎么怎么样，
像比如说，但而且你和他相处之中你会发现他的喜好吗？就是你会逐渐发现，哦，这个人是他可能对这种事情比较讲究，那你就注意一点了。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那种事情比较讲究，那就注意点，就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因为激素的影响吧，就是跟吴鲁大吵一架，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不想跟你爸妈住在一起，我要你在旁边，就是那个小区里面租个房子，让你爸妈住在那里，然后有事他们就过来，没事他们就自己住着。然后吴鲁就觉得莫名其妙，他说不可能啊，我要我爸妈过来，我不可能给他们单独租一个房子。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是什么，反正就是他爸妈那天本来，因为我们是自己住在月子中心嘛，然后我们也快要满月的时候，他爸妈不是来了吗？来长沙了吗？然后我就 我就一下就接受不了这件事情，就不想，完全不想见到他们，也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就是那个脾气一上来、
哦、有点迁怒了、嗯、
对，然后就是在房间里爆哭、嗯、大吵大闹，然后那个月嫂都觉得我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特意要选择就是他爸妈来的时候突然发脾气。
嗯嗯，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也不愿意，我也非常不愿意。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你情绪，就是你把自己想到那个、
嗯、
对，
逼到那个墙角了，
点上了，
对，然后你就是要发一下那个脾气、
嗯、那你最后是怎么接受的呢？
他可能那个激素下去了，
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不得不接受，
就没有别的办法。
而且觉得可以接受，其实就是没有那么难接受吧。接受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你没有真正住在一起之前都觉得无法接受，住在一起之后反而就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不愉快的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有的其实是真的住在一起之后是有发生问题的。
我是之前有一段时间跟周嘉诚的爸妈住在一起，是前年我做完第一个腹腔镜手术以后，然后那这边房子在装修，然后我就住到他们家去住了一个月。他爸妈其实对我没有任何要求，每天也还挺好的，就是做饭啊什么，就是给我们吃、
嗯、
但我的压力来自于我那个时候没有上班
哦、嗯，
然后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没有上班，
所以你要
我就每天
假装上班，
我每天白天对七点多钟出去住，就是到朋友家去待一个白天晚上再回去。然后后来我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我就说我要出差，然后我就去海南住了一个月。
嗯，这算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了吧。
但你现在还是让我选择跟他们住在一起，我还是坚决就是不行。
我觉得说实话我可能也不太行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到我身上，我因为我觉得我连跟我自己的父母就是长时间住在一起我都没有办法，你更别说是
对
别人的父母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是我们家的女主人，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家有第二个女主人。
我甚至不会觉得我是我们家女主人，我觉得我是我们家主人。我不希望我们家有第二个主人，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希望我们家有第二个主人。
对，除非一开始就预设好了，比如说原来小时候我就不是我们家的女主人，所以我可以跟我爸妈住在一起。
但是他来了你会把他当成主人吗？
可以，
因为
我们讨论是一个长期的住在一起，比如说十年二十年这种，那他可能有可能就是确实是一个大家长，就是一家之主的那种形象，他要凌驾于你之上，要凌驾于你之上。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三个月到五个月，或者是说五个月到一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会把他当成客人吧，就是你不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他今天就是过来要抢我这个女主人的地位的。
是会把他当客人啊，但是他不一定会把自己当客人啊。
啊，对对对，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就是
以防万一啊，
就
是预防性的，又是一个预防性的防守动作，就是免得因为这件事情有矛盾，就所以就不要住在一起。
那说到底，如何和较为强势的长辈相处呢？
我觉得就能忍则忍吧，
装疯卖傻呀，
装疯卖傻。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发疯的话，就是一开始你在你们家里不是疯子的话，那就只能忍责任吧。
或者就是装疯卖傻啊，就小鱼说的也是一个 good idea、对，
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回事。
嗯
嗯，
我采取的就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划清界限。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他爸妈相处很累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界限要很用力才能划清。
我要划得很清楚，就是比如说我邀请他爸妈来我们家里吃饭，我是不会让他妈帮我任何事情的，端饭切菜洗碗或什么的，一件事情都不会让他做的，就是我宁愿自己累死。
为什么呢？
不让他动任何手，因为我要就是划清这个界限啊，就是这是我的家，然后我会打理好一切。嗯，你是客人，所以我会很累。
嗯、
但是同时，就是我觉得达到了。
我应该不会邀请我婆婆来我家做客吧？
我也不会。但是就是如果必须得这样的话，我会让她有一些参与感。就如果你要看她是想要做事的人，还是完全可以不做事的人。如果她想要帮帮忙，然后她又显出很 nice 的样子，你就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给他做，但不是那种脏活累活。妈妈妈妈你帮我切切菜吧，妈妈妈妈你帮我切个辣椒，你帮我包个蒜之类的呀。这种事情他不会觉得自己包了个蒜他就可以当女主人了吧， 对不？
你把菜刀藏起来，
刀子藏起来，
不喜欢让别人帮忙嘛？
就是你肯定会觉得这种话你说不出口，对不对？
没有，如果你不会认为说，如果他到你家里来做客，然后你哎呀一会儿妈妈你帮我做个这个，妈妈你帮我做个那个，会让他有一种这个家需要他帮忙的错觉吗？我是不会让他有任何这种错觉，就是这个家你不需要帮任何忙，我也可以经营得很好
哦，
所以你就不要来帮忙了。
对，但是有时候你让长辈就是觉得他自己有一点用，就是他不会觉得他可以占据来取代这个地方，而是就是他觉得他比较有参与感，就是你们也会有一些心与心的交流。
对啊，我可能就是怕这个事情，我就怕他就是一旦参与了，就是以后所有事情他都觉得他应该参与一下。
他就是不想让他参与。
不会有那么没眼力见的婆婆吧？但你这样太累了不？
因为防守很累。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伯妈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然后所以对伯妈就是我伯妈 sorry 好塑料伯妈伯妈，你帮外地的朋友们听不懂啊，伯妈是伯妈，就是伯
伯
的
老
婆，
伯伯叫伯妈，
我伯妈是一个很会做菜的人。然后我姑姑呢也是一个就是在她的自己的家庭里面是负责做饭的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就都在长沙过年的时候就会去我伯伯家，然后做客的时候就是肯定要做一大桌子的饭嘛，就是其实对于客人来说他也会觉得你很辛苦，就是如果我不帮你这个忙你会很辛苦，所以他就是觉得虽然我是来做客的我肯定也要做一点什么。但是我伯妈呢可能就跟曾雨莹有一点点像，她就会觉得这个厨房是
我的
你别进来，
就是你可能进，她也不说你别进，她就觉得你可能进来了你也不一定能帮上我什么忙，就是说不定我们没有打过配合可能还会把这个事情搞得更不好，她就是会觉得说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会更快更有效率一点。对，我觉得有的人他是会对家里的这种事情有自己的执着的，他就是其实他也不是说怕你过多的参与到生活里面来什么指手画脚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效率问题，就觉得你可能也搞不清楚，然后他们之前可能就因为这些事情会小小的有些那种就是类似于送红包跟推红包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我要帮你，哎呀你不要帮我，哎呀我要帮你，就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
的，
对，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轻松一点，就是你厨房里面总有一些那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嘛，或者是你家里面也总会有一些那种真的触不及根本的这种小事，
对，就让他去做，
他真的很
对，
但如果他真的很想做
的
话，就让他去做就好了。
洗草莓，然后端到客厅里面给客人吃。
洗点水果，是的，是的，是的，是
的。我好会想事情让人做，我会想一百个事情让别人做。
在我家里应该没有不做事的人，就是只要来了我家，就是都要做事。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什么？
没有结论啊。
如何与较为有每人一句的
结论，就是我们的方式都不一样。
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与较为强势的长辈相处。我是赵师傅，我的相处方式就是哑口无言。
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我的相处方式就是比对方更强势，掌控一切
的同时划清界限，
累死自己。对，
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鱼。首先声明，我觉得每一位长辈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然后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在与长辈的相处中我遵循的一个要义就是装疯卖傻。
大家好，我是仔仔李。我决定这个相处方式的前提是要看这个长辈他在你的人生的参与度到底有多少，如果参与度很高的话我觉得能忍则忍，如果参与度不高的话我觉得可以结合以上三位所说的方法，就是车轮战的来给他们一个进行看哪一个最有用。
给长辈军训。
哎呀，
反正我觉得都就是大家各有各的不同的相处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过年过得开心一点。
我们发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已经情人节了吧，
过完年了，过完年了，
祝那就祝你们大家明年过年的时候和长辈们好好相处。
明年过年你们自己都要变成长辈了呢。
我们可能对小辈的方式就是也是能忍则忍以及装疯卖傻吧。
我对小辈
也是哑口，我也是哑口无言。
我对小辈的态度应该是比小辈更疯更傻吧。Alcohol poured on open sores. I'm high off shrooms in the room with a bitch that look like Rita Ora mixed with Demi Moore. Look, if the boat don't broke, I still float to shore. The job never done until the bag's secure. That's why my wolves hunting for it. Pinky to the gums, since they numb, so you know it's pure. Man, see fool Sam, so damn arrogant. Got the television trait thanks to Aunt Harriet. Fist fighting the bear until I'm wearing them. After the battle, I laugh about it with Barrington. I'm the villain, hide your children, had your show randomly clapping, no rhythm, so much cheddar in my pocket, I got mold in them, see this is grown folks music.